今天呢，我们要讲讲啊幸福这个主题啊。我们人人都追求幸福，那么幸福是什么啊？幸福有哪些要素啊？有什么才有幸福啊？我想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有的认为有金钱就有幸福啊，那么有的认为啊还不在于此啊，还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啊。今天我要讲的这部电影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啊，跟金钱也有关系啊，那么跟幸福跟爱情啊都有关系。我们看那个片子一开头就，这个是那个最火热的那个，就是那个电视台的那个有奖竞猜的那个场面啊。他当时就讲到这个那个马里克马上就会要获大奖了啊，那么就讲到他能够长官啊夺将啊，能够进入这样的最后的一个时刻，他靠的是什么？当时那个屏幕上面就打出来四个答案啊，一个是说他作弊啊，第二个是说他运气好啊，还有一个说他是个天才啊，最后一个答案就是说命中注定啊。Good evening, namaskar, sasekar, ada.Welcome to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Are you ready?
Please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Good luck,
to our very first contestant of the night, Jamal Malik from our very own Amchi Mumbai!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讲讲命中注定啊，什么是命中注定？它那里显示的是英文的，是 It is written. 那么中国人对命运也是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实际上这里的这个命中注定和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宿命、命运不是一回事。那么我这里首先要讲宿命和命定，就是命中注定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应该说宿命它是盲目的，它是没有主体的，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为何而来，我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命运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命运是由谁而来啊，你只是做一个这个命运的被动的一个接受者，你茫然的啊接受它。命运这个宿命它的去和来跟你个人的努力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你对这个命运你也不需要去感谢感恩，你也不能责怪和抱怨啊，因为它是一个强加给你的一个东西。那么命定不是这样，命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超越者他规划了你的目标，他设定了你的道路啊。就像那个圣经的诗篇139篇16节这么说的，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啊，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就是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个已经被写下来，你的命运被写下来。但是呢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人个体，并不是只能是消极的等待，你并不是无能为力啊，而是你要全心全意的去寻找这个已经被写下的目标，然后全力的踏上这个寻找的道路啊，这就是这宿命跟命定的区别啊。那么这个命定的话，这个超越者定下了这个目标方向，他会给你一个指引的啊，他不会说茫然的给你一个东西啊，毫无目的的给你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超越者给你的指引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影片里面表现的，就是对生命的一种珍惜，对爱情的一种执着啊，这实际上成为这个杰玛·马里克他内心的一个指引啊。 那么他一生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东西啊。他跟这个那个小女孩拉提卡为什么能够认识呢？就是在有一次这个大雨倾盆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栖身之地啊。但是呢，不远处呢有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没有地方躲雨啊，这个被大雨这个淋湿了整个身子。但是他的哥哥不让他去管这个闲事啊，不让那小女孩进来啊，让这个弟弟睡的装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个弟弟马里克睡不着，于心不忍，最后他还是把这个小女孩叫过来了啊，让他跟他们一起来躲雨啊。
阿爸，麦加曼。और वो मेरा बड़ा भाई सलीम, मैं लतीका।
就是由这样一个机会，他就认识这个拉提卡。后来，这个拉提卡就成为他终身的这个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恋人啊。那么就是正因为他心里有那种柔情、那种怜悯之情，他就能够认识这个这个拉提卡啊。那么。实际上人你对他人的连续会成为你自己的帮助啊。他最后参加那个有奖竞赛，很多的答案他为什么能够答出来的，就是从实际的这个状况来看，就是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包括那个百万美元上面的头像啊，是不是就是100美元这个那个钞票上面的那个头像是谁啊？是那个美国总统啊，富兰克林啊。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有一次就是他去寻找他这个拉提卡嘛，拉提卡不是后被那个人贩子他们就带走了嘛，他就到处去寻求他嘛。有一次他到一个城市，见到了他那个少年时候的那个伙伴，就是一个也是被那个人贩子弄瞎了眼睛的那个小孩子啊，他当时就。给了他100美元，然后那个瞎子小乞丐，他摸了那个钞票，他知道，哎呀，这是100美元啊！他而且告诉他，这个100美元的那个上面的头像就是美国的总统啊，那个本杰明啊，富兰克林啊，所以他就知道了这种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啊。所以当他真正的连续他人的时候，自己后来得到帮助啊，那么这就是一种超越的对人的一种指引啊。那么实际上人的这个患难啊，常常是化了妆的祝福啊。人在患难中间不要惊慌失措啊，也不要去改变自己的本性，或者就把自己一些那种怜悯之情啊完全的这个抛弃啊，要坚持下来啊。在圣经的罗马书12章12节中间这么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啊。另外在8章28节也说，我们晓得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么很多的事情在当时你觉得非常难受啊，非常的憋屈，但是呢，可能这个事情它是另外一种对你的一种帮助啊。我们就说人的一种对他人的怜悯，这也是人内心的指引。那么还有一个对爱情的寻找，这也是他的一个指引啊。那么他一直就是说念念不忘那个拉提卡啊，虽然只是在小的时候他们这个度过一段时光，但是他一直就把这个拉提卡要当作他就是终生寻找的一个对象啊，不管这个千难万险他都要去寻找这个拉提卡啊。而且就是不管这个女孩子遭遇什么样境遇啊，被这个她的哥哥也霸占了，后来又被那个黑社会的头目啊，这个领主啊霸占，但是呢，她还是觉得这个拉提卡一直她心目中间最美的人啊，这个就是跟她共度一生的愿望一直没有放弃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啊。那么她去参加那个。谁将成为百万富翁的这个有奖竞赛的节目啊，并不是仅仅为了金钱， 主要的是为了爱情啊，为了跟这个拉蒂卡团聚，因为他想到如果自己在那个节目上面万人都会看到他，拉蒂卡也会看到他啊，由此他们就可以接上头，他是这样一个想法啊。那么对他的连续对爱情的寻找，这都是他的一种指引啊。那么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因素，就是一种人对生命的一个寻找啊，对人的真正生命的寻找啊，就是人如果坚守住自己生命的原则的话，他会得到一个指引啊。中间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当最后那个关头的时候，那个主持人给了他一个暗示，就是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去厕所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在那个厕所的那个镜子上面写了一个字母 B。
You're gonna win。
那么我们想，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怎么办啊？那么显然是这个主人好像帮他啊，让他这个猜中答案，然后成为百万富翁啊。我们很可能就是选择了这个 B 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马利克，他没有按照那个主持人的暗示去选择，而恰恰相反，他没有选择这个 B， 选择了相反的一个答案啊！这是主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啊！其实这个主持人是给他设了一个陷阱啊，就是他嫉妒这个一个穷光蛋的一个成功啊，他想的啊，我自己奋斗这么多年啊，才有这样的现在一个成就啊，那么你这个穷小子，你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比赛，你就想跟我平起平坐，没门啊！我就要害你一把啊！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马利克没有上他的当啊，而选择了相反的，结果正好是选择相反的那个是一个正确答案啊，就是这个主持人给了他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是引导他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啊。那么这就是说，这个马利克他坚持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对自己要诚实啊，他不愿意用一种虚假的这种手段来获取成功，获取这个金钱和财富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那么人在那一种非常紧张激烈的环境下能够坚守住自己，这是很难的啊。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最需要坚守的地方，我们就常常就站不住了，我们被各种各样的诱惑所牵引啊，然后我们就随波逐流了啊，这个最后是什么都失去了啊。在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幸福啊、财富啊、生命也有很多的这个格言警句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中间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啊。在启示录中间啊也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所以人不能因为一些外在的诱惑，外在的财务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就放弃了自己生命的原则啊，那样常常是可能是人财两空，可能是这个你的名誉啊各方面的毁掉，当然也可能是你得到了这个一些金钱啊，但是呢可能你的良心丧失了，你真正的生命失去了啊。圣经在马太福音中间还说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就是说你先要把那个原则要保守住啊，不能放弃原则来获取利益啊。坚持了原则，你所要的东西啊才会真正的得到啊。在这个影片中间，马利克呢他也是表现出他非常的谦逊啊，谦和，而且呢是 对别人非常的好啊，所以他这样的话才能够使他获得一种冷静啊，获得这个啊大奖的时候，全场都啊就是说欢声这个就四起嘛，都为他欢呼嘛啊，掌声雷动啊，但是他一个人就是表现得很茫然，好像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一样的啊。那么这就是说他有一种宠辱不惊的这样一种心态啊。那么正是这样一种心态能够使他获得成功啊，也不仅是使他获得这样的大赛的这个成功啊，而且使他获得这个全印度人的这种支持与喜爱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孩子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啊，他们愿意这样一个代表他们的人啊，这样有具有各种各样的美德的人哎获得这个大奖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影就看到这个啊，爱情、良心、责任这些东西都成为这个超越者对人的一个指引啊。我们按照这些目标去走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得一种真正的一种成功，或者是真正的一种安宁啊。在圣经的以赛亚书啊46:10中间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啊。在腓立比书2:13中也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唯要成就他的美啊。那么就是当这些人他们为着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做事情的时候啊，这个他们所需要的也会得到啊，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会得到一种成就啊。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得不到一种这个指引啊，或者说仅仅是凭着自己的这种聪明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去做事情呢啊，最后也不一定很成功啊。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没有去倾听超越者的声音，没有去寻找超越者的指引，而只是说看环境啊，看这种外表的一切啊，所以常常就被这种眼花缭乱的现实给迷惑了啊。走着走着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牵引走了啊，所以他们最终得不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啊。圣经啊，雅各书中啊也这么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啊。就是说不去真心的向超越者去求告啊，同时呢求告的时候的话可能也是妄求啊，求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是求不到的啊。所以真正的人应该能够拒绝各种各样的诱惑，能够坚守住自己的生命啊的原则啊，也能够倾听啊超越的这个呼唤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影片中间那个就是这个马利克的他的哥哥啊，那么他这个人呢是跟弟弟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徘徊在这个良心的这个指引和这个内心的欲望啊这样一个之间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他也有他很坏的一个方面啊，比如说他欺负他弟弟啊，明明他弟弟啊得到的那个明星的一个签名啊，后来他自己啊拿走了，把他去卖钱自己去花啊。还有像这个拉提卡本来是他弟弟的恋人，后来他自己要想要霸占这个拉提卡啊，逼这个弟弟走开，这都是他这个人坏的地方。Come on, I saved your life, didn't I? Salim, please. Chup. Stop. I am number one now. 但是这个人他又有这个好的一方面，就是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的淹没啊。那么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突然又醒过来啊。比如说那个他本来就是帮那些人贩子去就是把那些孩子的那个眼睛弄瞎什么的啊。但是当他把那个他弟弟带到那个人贩子手下，最后那些人贩子就要来弄他弟弟的时候，那么他突然做出一个行动，就把那个药水啊就泼向那些人贩子，然后带着弟弟就跑啊。突然的就是他一个良心的发现。然后他后来去解救拉迪卡，他就用那个左轮手枪把那个舌头给击毙了啊，然后把拉迪卡救出来了啊。还有最后啊，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那个拉迪卡啊，他逃出来跟那个马利克去会合啊。而这个马利克他的哥哥他自己就舍利姆啊，他自己也留下来跟那个黑社会头子来，就是最后就是决一生死嘛，最后两个人同归于尽嘛啊。那么就是说他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正轨上面来啊，这也是影片所肯定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里面，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它有一个三重的结构啊，三重的寻找。最表层的就是对金钱的一个寻找啊，这是最物质的层面啊，人寻求幸福可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啊。第二层就是对爱情的一个寻找啊。那么这个马利克他是因为要获得爱情他才去参加这个比赛啊，然后也获得了那个比赛的成果。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的寻找，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寻找啊，对生命的原则价值的一个坚持啊。那么包括他拒绝这个诱惑，这就是说他坚守自己生命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可能在对爱情的寻找中间，我们可能真正的找到生命的原则啊。当我们只是寻求金钱的时候，我们可能爱情失去了啊，也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啊获得啊。所以这三者实际上应该是相关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对生命的一个坚持，对生命原则的一个坚持啊。在圣经里面说，其实人所要做的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对于舍利姆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合用的，虽然他有过很多的个罪恶啊，但是他最后还是回到正轨上面的啊。圣经上面在马太福音啊16:25-26也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我们人要守护住生命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是金钱，也不是金钱所能够换来的啊。所以这个导演啊，丹尼尔·波伊尔他也这么说，他说可以说这是一个小人物如何获得成功的故事，而他之所以成功，除了命运的指引，最重要的是对爱与责任的坚持。这也是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取得很大反响的原因。当你坚守着暗夜中永远守护你的一颗心时，并抵达幸福的彼岸时，圆满结局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它不仅是讲的金钱财富，它更讲到的是人的这个爱情啊友情亲情，还讲到了人的这个对生命的珍惜啊，对生命原则的一种坚守啊。我想这会给我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寻找幸福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也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好，谢谢大家。